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本书呢，叫做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哈。这本书我之前买它的时候，觉得是一本很，应该是一本很深奥的书，结果买了以后发现它其实是一本游记性质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记载，所以其实读起来并不费劲啊，但是能够开阔眼界，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学习一下以后，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学习方式，尤其是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学习模式的改变。这个书里边非常奢侈，它是个电视节目，所以他们带了4个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然后周游世界，走遍了全球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然后总结了非常多的这个学习的方法。咱们接下来就开始这个世界之旅吧。第一站呢，当然是韩国，这个因为韩国是他们的这个就是祖国嘛。然后4个哈佛的大学生呢，有一个是韩裔的，然后有3个都是这个美国人哈，其中还有一个是犹太人，然后他们都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第一站就到了韩国的叫大智洞，这个地方呢是首尔，你们听过欧巴 Gangnam Style 是吧？就那江南区，江南区是韩国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哈，这个大智洞呢是首尔江南区最著名的学院街，他们把这种补习班叫做学院。街上全都是补习班，然后每一个学院门口都贴着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名牌大学的这个学生的名单，就算是周六去，这个教室里边也全部坐满了学生啊，这个特别夸张。在咱们中国，现在这种夸张的补习班，已经都悄悄地收缩到楼里边去了哈，因为咱们的教育部会管这件事儿，但是韩国不会，韩国人觉得挺正常的。然后这个韩国节目组的人呢，就让这4个哈佛的学生跟韩国的这些高考补习生比赛解数学题，他们出了一道求极限的题，结果4位哈佛生全败，就完全做不过这些中学生。我觉得这个换作是我们，可能也够呛。现在让我再参加高考，我估计肯定考不上。当年那么难的题，对吧？怎么学会的？所有的这个韩国人都认为他们的中学生们学习的深度过高了。都为孩子们感到难过，你看这像不像咱们中国的特点？我那天去南京，然后南京的妈妈就告诉我说，他们的孩子现在，初二的时候就把初三的课学完了。然后我说初三干嘛呢？初三学高中的。我说高中干嘛呢？高中学大学的，高中学的大学的才容易参加高考啊。现在都拼到这种程度了。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上了大学以后还干嘛呢？他会觉得特别没劲，对吧？所以，韩国人也知道这个。但是韩国人觉得没办法，他们说必须得这样去考试才行。所有人都批评韩国的教育，所有人都批评韩国的这个教育无视孩子个性的发展，压制了孩子的创造性啊等等，但是每一个人又都火急火燎的这个跳进去哈，这个跟中国确实很像，而且比中国更过分，他们在大街上可以随便拿这个做广告啊，这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可悲的现象，就是韩国有那种5平米的房间。这个5平米的房间呢，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专门介绍给那些就是年轻的韩国人，让他们复习考试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美国人进去觉得自己要发疯的，说这样跟坐牢有什么区别？但是韩国人始终相信说，孤独是可以让一个人学得更好的，这特别奇怪。然后韩国的妈妈们呢，送孩子们去参加补习班，然后自己就到庙里边去祈福、烧香，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人全职妈妈。怎么样？你们听完这个是不是觉得心里安慰了很多哈？咱们中国的这个考生们，并不孤独哈。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来到中国了，来到中国就直接奔了那些什么状元村呐、考试村。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啊，他们甚至有高考经济，就是以高考为这个地方的核心经济，因为家长会陪着孩子在这村里边住着哈。这个咱们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然后这个我觉得咱不用多讲了，因为咱们对这事儿都特别熟。但是他们韩国人的眼中呢，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去了清华大学，发现清华大学，几乎每个孩子都买那种充电式的台灯，然后最夸张的是，有人准备5个充电式台灯，就充电它只能充一段嘛，5个充电式台灯可以连着看一夜。我当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清华大学住过，就是我读研究生期间在清华大学进修，然后跟清华的学生住在一块儿，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然后等我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就是几乎看不到。然后节目组的人呢，就跟这些大学生聊天哈，就发现这些大学生呢，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就是所有的中国学生跟韩国学生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中国学生会讲说，我将来是要改变中国，我将来是要为祖国怎么怎么样，因为咱们从小受的教育都要说这种话哈。 韩国人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然后韩国人就是我要考公务员，我要进大公司，我要进三星等等，就是为自己哈。而中国人是这都是讲要为民族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在中国的择校费、高考移民还有陪读现象这些东西都令节目组非常的震撼。然后就近呢就去了日本，到日本的时候呢，他们专门去拍摄了东京大学的这个发榜。东京大学，东大是日本这个应该算地位最高的学校哈，他们到今天实际上是可以在互联网上发榜的，就是告诉大家谁考上了就行了哈。但是东大依然保留着发榜的习惯，在发榜这一天呢，考生和父母都会穿着正装，然后来到学校里边聚集在那看那个榜单，然后东大的橄榄球队负责维持秩序，啦啦队呢负责有节奏的呐喊助威，就你们能够想象日本漫画那种感觉哈。然后到处都可以看到被抛上天空的中榜者，就是如果一个人考中了就被一群人扔到天上去哈，也有很多人含着泪水匆匆消失在人群当中。你看日本人就喜欢刺激哈，日本人就喜欢把这个成功者捧上天，然后失败者就踩在脚底下，这是他们的特点。然后日本最夸张的事儿呢，是他们从幼儿园开始为大学做准备，而且日本最好的幼儿园都是这些大学的附属幼儿园，这个有点像北京哈，北大附小，什么人大附小、人大附中等等哈，所以他们首选的是东大、早稻田这些学校的附属幼儿园。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只要你能进入附属幼儿园，就能够比较轻松的升入大学。然后幼儿园的桌子全都是朝着讲台的，就是跟咱们中国很像，孩子们不断的回应老师的提问。然后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要学习算术、画画、国语，并且参加考试。70%的日本孩子会上私立的补习班，而且中考和高考同样重要，62万高考学生中有13万都是复读生，这说明日本人是多么渴望上名校，就是他考不上第二年还会再来。然后除了这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这些热门学校之外呢，其他大学的这个竞争并没有那么激烈，所以学业上懒惰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学历低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天我听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就是他对日本社会比较了解，待了很长时间哈，然后回来跟我们聊天，聊日本的社会状况，说日本的青年人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日本青年人不找工作，然后也不出门，就在家里待着，就吃父母的，然后没有任何的斗志。就这一点大家不能理解，因为日本人从小对孩子的训练是非常严苛的，是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边穿着短裤跑来跑去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会突然之间到了现在会垮掉，比当年美国那垮掉的一代还可怕。美国垮掉的一代，他们吸毒玩摇滚乐，但是他们很有激情，日本的这些孩子激情全都没有了。然后日本人有一个理念，认为有钱无罪，然后无钱有罪，这是日本人特别奇怪，有钱无罪，但是无钱是有罪的。所以在日本，穷人他经常会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哈，除非你愿意自杀，自杀会给你带来荣誉。在日本，一个人如果自杀了，他会获得社会的尊重，然后他的之前的账都会一笔勾销，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特别喜欢自杀的原因哈。然后所以有钱人很愿意花钱让孩子上辅导班，一个升入名牌大学的孩子大概要花费4.7亿韩元，和人民币大概282万，而一个普通孩子升入普通大学只要3100万韩元，就是大概人民币18.6万，这个还基本能接受哈。但是日本这个国家也有它有趣的地方哈，日本人是怎么学习的呢？日本人学习的方式跟中国、韩国还真是不一样，虽然他们也很严格哈。日本人学习的方式是靠记笔记来进行的，就是他们特别在意记笔记，而且一个班上他们会把这个不同的科目的笔记分给不同的人来记，然后记完了以后大家相互交换笔记，靠大家交换这个笔记来保证大家都能够考过这门课。大家就分析说为什么日本人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日本人非常重视团体与关系，所以十分害怕落后于社会的标准。日本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自己不过分突出，然后过着与其他人相似的生活，他们非常赞同集体生活，追求自己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哈。所以你们看那个日本电视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电视剧里边哈，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在日本子女后辈下级他们可以向自己的父母、前辈或者上级提一些无理的要求，然后另一方面呢，上级也可以对下级下达一些无理的指示，就这样才能够表示我们大家都是属于这样一个团体的，所以特别在意相互之间的这种帮助，在团体当中有没有做出贡献。 说东京大学的录取生的笔记啊，甚至是可以卖钱的，甚至有很多人把它出版成书啊等等，所以这样能看出来日本人精神当中的这个执着的程度。在日本的大学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社团，叫做御宅文化的社团。什么叫御宅文化呢？你们如果了解漫画的人可能会看哈，御宅文化是说把一个特别细分的小领域做到极致的这么一种文化。你比如说哈，他们有研究折纸的社团，这个社团不干别的，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折纸。有专门评价海鲜面的社团，就哪儿的海鲜面好吃，他们专门搞这么一个社团，就干这事儿。然后机器人社团、方程式赛车社团、神社神道研究会，这都不离谱哈。有甜点社团，专门研究哪个甜点好吃。日本传统笑话研究会，早安少女组研究会，这是一个很早以前的组合哈。还有背诵诗歌、翻卡片什么社团，甚至还包括打雪仗社团，研究在没有雪的时候怎么能够打雪仗，甚至还有人取得专业裁判资格。为什么日本人会特别执着于把一个事做到极致哈？尤其你们有没有吃那个？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吃日本那种糕点，什么白色恋人啊，什么这些糕点，他把一个糕点做得特别精致、特别漂亮，对吧？日本人为什么特别执着于把一个细小的事做得特别好呢？因为在日本有一个文化是，不管职业高低贵贱，只要你是在一个领域上登到了最高峰，你就会受到尊敬。哪怕你就是倒茶倒得最好，对吧？茶道能做得特别好，花道能做得特别好，你做那种叫什么枯山水能够做得特别好，对吧？甚至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电影叫《入殓师》，就是你能够在人死了以后给他们做收殓的时候能够做到最好，这也是会受到尊敬的。所以即使最卑贱的职业，只要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就应该被看作是天职，然后专心致志地投入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因此我们见过日本有那种牛肉面馆一开开300年的，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他们的孩子还真的有很多人是乐于去接受祖上传下来的这个东西，而且他们不开连锁店，就这一个面馆就一直开上300年，然后远道而来有很多人来吃，他们觉得很高兴，也不为挣太多的钱，也不想着什么品牌衍生上市什么的，他就乐于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所以如果在这方面有喜欢的人呢，可以去日本取经啊，所以挺有意思的。然后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明古国哈，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是 IT 大国，印度这个国家在硅谷是占有人才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度。因为印度有一所特别牛的大学叫做 IIT， 就是印度理工大学，就是美国不是麻省理工嘛，叫 MIT 嘛，印度换成 India 就是 IIT。然后这个 IIT 有多牛呢？他们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印度学生跑到 MIT 去读书了，然后有一个教授就问这个学生说，你们印度不是有一个 IIT 吗？你干嘛要来 MIT 呢？然后那个印度学生就回答说，正是因为我没有考上 IIT， 我才来到 MIT 的。在我们看来高不可攀的这个 MIT 哈，在印度人看来说，我是实在考不上了，我才会让他去 MIT。包括很多印度的大亨都会说这样的话，说我让孩子首选 IIT， 考不上的话就把他送到美国去读哈佛什么这样子哈。所以 IIT 有一个考试叫做 GEE 叫联合入学考试哈。这个考试被称作是世界上最难的考试。有多难呢哈？就是这个考试中的题目有50%都需要学过大一的课才能解答，而剩下的一半在韩国这样的高考国度里边也属于最难的。而且考了这么多年来 GEE 从来没有出过一道重复的题型，题型都没有重复的。所以无论你参加过多少模拟考试，面对 GEE 你还必然紧张，因为根本没有可以遵循的题型。每年参加 GEE 的考生有40万人，最后只有不到5000人可以升入 IIT。 在印度的这个学习圣地叫科塔，这个地方有60万人在准备高考，然后一间教室里边差不多坐200多名学生，一半以上通过 GEE 考试的学生都是复读生。你想想看，就是你不复读你基本考不上。然后他们每天坚持学习12个小时。之所以这么拼命呢，是因为 IIT 的这个毕业证能够立刻帮你摆脱贫穷和出身。在印度有一个出身问题，这是特别沉重的。咱们这儿最多是户口，对吧？但是印度有出身，我们都知道最上面叫婆罗门，对吧？然后萨地利、首陀罗，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说还有一个最低等的叫做达利特。这个达利特是什么人呢？他们翻译过来用印度话讲叫不可触碰者，就是在印度过去严格的时候哈，即便你踩上这个达利特人的影子，都会觉得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达利特人是绝对不能够跟别人接触，他叫不可触碰者。佛教之所以被印度教所不接纳，也就是因为佛教不排斥这个达利特人。佛教觉得这些人都有佛性，所以就不断的教他们。但是印度教是反对这个的。然后达利特人也可以通过考 IIT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只要考上了 IIT，他的身份就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政府甚至对这个达利特人还有一些分数的优惠，如果他们考的话，可以降低一些分数哈。但是很多达利特的学子们是希望政府废除这样的优待，因为这样的优待会让他们在大学里边抬不起头来，别人会说哦，你是被优待进来的啊，孩子们还挺争气。你们看过那个《少年派》吧？《少年派》里边有一段，那个派为了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是派，而不是小便，所以呢，他就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个3.14511596什么什么那个整个派的那个数字，写了好多黑板，对吧？这个在印度呢，还真是有可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是一个特别重视背诵的国度，这个国家的人背东西简直吓人。他们首先从宗教讲哈，80%人信奉印度教，印度教崇拜的神你们知道多少吗？各位，有3.3亿个之多。3.3亿，就是他们的神就多到你根本就分不清，所以如果你记性不好的话，你连拜神你都拜不了，分不清。然后印度人做数学，咱们不是背99乘法口诀表吗？他们能够背到84乘86啊，或者38乘32，他们把这样的数字全部都背过，在口诀表里边背过，而且他们在学这个吠陀经的时候也是要背，背的时候还要加入歌曲和节奏，还有手势。所以没有手势的话，它不仅没有神圣感，而且没有深度。所以你看印度人背起来摇头晃脑的，跟跳舞一样，还有曲调，这是他们的学习方法。所以他们无论是考化学、物理还是数学，无论考什么，全部都是主观题，都是主观题，就都得让你去写出大量的原文。如果你写不出大量的原文的话，你在印度是根本不可能考上好的大学的。要参照这个呢，你们就去看一下那个电影，叫做《三傻勇闯好莱坞》。三傻大闹好莱坞吧，那个是特别特别棒的一部电影啊，我极力推荐给大家看哈。接下来出场的是这本书的主角了，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呢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说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有一条诺贝尔奖之街哈，这条街上有179座石像，全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爱因斯坦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吧？全世界人口有70亿人。犹太人只有1700万，各位，1700万跟北京现在常住人口差不多，而哈佛大学有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25%，常春藤盟校30%以上的教授都是犹太人，华尔街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是犹太人创办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的，美联储是犹太人创立和掌控的，而全美国到现在花的美联储的钱从来没有还过。所以基本上美国人现在花的全是犹太人的钱。在财富100强企业的拥有者中，有30%到40%是犹太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叫 AIPAC，这个组织呢特别重要，因为犹太人在二战以后发现没有人保护自己，他们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专门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让美国来保护犹太人。所以这个组织实际上在掌控着美国。当这个 AIPAC 在举办活动的时候，连美国国会都要休会。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他的成员，在大选年，所有的总统都要出席他们的这个仪式，并且要宣誓效忠。同时，犹太人还控制着新闻业、好莱坞。你们听说过的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斯坦利·库布里克、科恩兄弟、奥利弗·斯通，全是犹太人。有这个人类学家做了研究哈，证明犹太人的智商确实比其他民族高，也就高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与他们取得的成就相比，就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成就实在是比其他人高太多了。犹太人，无数次因为他们的人种优势的关注，最后被人们歧视和憎恶。所以犹太人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成功是因为遗传基因，而是得益于他们重视教育。那么， 犹太人为什么这么重视教育呢？这跟他们苦难的历史有着特别大的关系。犹太人历史上第一次被大屠杀呢，是在公元前20年。那时候，希律王他下令杀掉了未来会成为犹太王的耶稣，因为有人给他预言说这个耶稣长大了会成为犹太王，然后希律王呢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了以后，耶稣死后，这个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毁灭，110万犹太人惨遭杀戮，当时血流成河，目睹全部惨剧的这个圣殿围墙，一到晚上就会流下眼泪。各位，这就是现在的哭墙。在这个哭墙前面，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哭哈，面对那个哭墙，然后掩面哭泣，回顾他们的历史。但是除了很多人静静的流泪之外，还有很多犹太人会支起一个桌子，摊开书，组成一个小组进行辩论。他们手中拿着摩西五经和犹太的这个圣法经传，然后一边学习经典一边祈祷。犹太人不认为耶稣是救世主，也不相信新约全书。犹太人只相信旧约，而且只相信旧约当中的摩西记录的那个五记，叫做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部经典叫做摩西五经。他们只吃经典中规定的食物，然后过属于自己的安息日，所以被欧洲人认为是另类。他们坚持把学习摩西五经当作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信奉犹太教，以色列信奉犹太教的人只有50%，但即便不信奉犹太教，犹太人也与犹太教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个希律王为了杀死耶稣，他那时候因为耶稣是个孩子嘛，他为了杀死耶稣，他怎么办呢？他下令杀死伯利恒所有的孩子，就是把这犹太的孩子全部都要杀掉，然后这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抗，然后希律王就修建了一个叫做马萨达要塞，准备保全自己和家人。在山上，那个图特别的壮观，在山顶上修了一个这样的要塞哈。但是他还没住进去的时候，自己就死了。这个马萨达要塞呢，后来成为了犹太人与罗马帝国斗争的这个屏障。当这个罗马帝国的人血洗了耶路撒冷之后，有960名犹太人逃到了这个马萨达，在这个地方和15000多名罗马官兵对峙了2年时间。然后以色列人一贯是能打仗，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打仗也比中东地区或者是欧洲人都要厉害。他150人对峙960人对峙15000名官兵对峙2年哈。结果最后罗马人怎么办呢？他就用这个很多犹太人作为前锋，然后在后面压着这些犹太人往前走。犹太人是不允许杀自己的这个同伴的，他是不能杀自己人。所以他们决定放弃抵抗，但是这特别惨烈哈。犹太教不允许自杀，这960人都想死，但犹太教不允许自杀，怎么办呢？他们就抓阄选出10名男性，由这10名男性杀掉其他所有人，其他人都不动，让他杀。杀完以后，这10个人再留其中一个人杀死其他9个人，最终这一个人自杀。这样的话，就只有他一个人自杀，违背了教规，而其他959名都是被杀的。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抓阄，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当时抓阄的石头现在是文物。据说当时整个马萨达活下来的只有5个孩子和2个女人。然后到了这个公元30纪之后哈，就是依然被破坏，因为根据神学家的解释，是犹太人拒绝并且杀死了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耶稣哈，所以是个非常残忍的民族，因此上帝与他们之间的所有约定都不再有效的。所以十字军东征在征服了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最先屠杀的不是与他们进行激烈战斗的伊斯兰教徒，而是所有的犹太人。然后二战期间，希特勒再次利用了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憎恶，促成了这个大屠杀。为什么欧洲人这么恨犹太人呢？第一个是犹太人确实特别有钱，他们会赚钱。欧洲的基督徒认为以金钱为媒介开展的生意是最卑贱的，这是基督教里的教义，对吧？说让富人上天堂犹如骆驼过针眼，对吧？所以欧洲的基督徒是从来不做银行业的，也不放贷的，而这一点是犹太人最喜欢的。犹太人认为金钱有特殊的价值，所以贷款行业不是最卑贱的行业，因此欧洲人的钱都跑到了犹太人的这个口袋里边去。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企业做公司赚的钱最后全都被银行赚掉了，对吧？你一年赚的钱不够给银行交利息。 所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口处写了一个大牌子，叫只有工作的人才能自由。这很明显是一个借口了，这是屠杀的一个借口，但是它表明了他们这个借口的来源，对吧？是来自于他们认为说你们应该工作。所以对于财产经常被人抢夺的犹太人来说，有形的资产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认为房子啊、车子啊、珠宝啊、钱呢、啊、都不管用，因为别人要抢就抢走了。唯一能够长期跟随自己的是无形资产，就是自己的这个学习、自己的知识。在受了这么多打击之后呢，犹太人特别重视团结，他们认为每个家庭必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犹太人的家庭主义甚至扩展到了整个民族，他们像对待族人呢，就要对待家人一样，热心公益事业，倡导捐赠，他们特别爱捐赠。然后你比如说20世纪初最先到了美国站稳脚跟的犹太人，他们会为那些初来乍到的犹太人提供3次援助机会，就好像我们现在校友会一样，我们搞校友会、搞老乡会哈。咱们现在搞老乡会，其实一个真正的援助机会可能都够呛哈。他们是给你3次真正的援助机会，然后大部分的人只需要1次就自立了，之后就会继续援助别人。所以犹太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认为成功是个人的专属，也不会像东方人那样以家庭的名义强迫子女学习。他们只是诱导孩子进行自发性的学习，就算是高考也会按照这个原则。他们认为强迫性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学习没有任何帮助，而只有充足的睡眠，他们认为强迫性的这个学习对子女没有任何帮助哈，只有充足的睡眠才是提高孩子学习能力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他们也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考入名牌大学，只要为孩子营造舒适的学习环境，并且不断的鼓励他们就好。所以犹太人不会太多的干预子女的行为，而是会进行细致的观察，诱导孩子理解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所以犹太人擅长自我思考、自主决定和自我主导性的学习，自尊心也非常强。在这4个哈佛学生里边，就有一个是犹太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的爸爸跟她总是经常讨论很多经典啊等等，但是她爸爸从来不会要求说你必须要考哈佛。后来这女孩考上了哈佛大学。这里边有一个重点是，犹太人始终认为父母是最好的老师，父母是学习的楷模。这个你像咱们国家哈，东方说很多家长不断的催促孩子上补习班，包括日本、韩国也是这样哈，自己却不去提高进步。所以那天有一个读书会的会员加入进来哈，他告诉我说为什么要加入读书会呢？是因为他女儿嘲笑他说你又不读书，你还整天说我。然后这个爸爸就决定参加读书会。然后读了以后就想跟他女儿分享说，哎，我记得最近读了一本什么书挺棒的什么什么，哎，他女儿就对他觉得不错，爸爸在进步哈。所以犹太人呢，每个星期六都是安息日，从周五晚上太阳落山，所有犹太人就要回到家里，不出家门了。而且所有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长时间的安息日晚餐，在这晚餐期间交谈、唱歌、喝酒。各位，你们能够设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我们现在在家里边吃饭，经常是大家要么看电视啊，要么这个简单聊两句，甚至有人在饭桌上吵架，有人在饭桌上骂孩子等等哈。犹太人用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一个周末的晚上，家人是要坐在一起唱歌、喝酒、聊天的，对吧？开心。然后父亲会在安息日和每一个孩子进行一次单独的交谈，这就是犹太人影响孩子的方法。除了家庭教育之外，以色列的这个学校也特别有意思哈。在以色列的学校里边，你从来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课堂，没有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课堂。所有老师上课都要求大家不断的讨论，甚至辩论，经常是2到3个人聚成一堆，不断的辩论。他们认为辩论才是学习的最佳方法。这个犹太人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安排是，他们的兵役啊是所有人都要服役的，就是这个18到20岁，无论男女都得去服役。然后服役的时候，他们给的钱特别多，就是补贴特别高。这个补贴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高到他们在这个服役结束之后，有钱能够做一趟环球旅游。所以他们有3到5年在兵营的时间里边去仔细思考自己的人生。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咱们高考以后就上大学，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根本没有想明白自己的人生。然后以色列的人让他们高考以后先去当兵，先当兵，先成为一个人，先成为一个，以色列人让他们的孩子高考以后，先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先去当兵，先成为一个成人。3到5年的时间，你可以仔细思考自己的人生，你到底需要什么，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 他们再出去旅游，拿到这个钱去环球旅行一趟，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回来之后再展开选择，说我到底上哪所大学，我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相当的独特，这个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是没有的，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国家哈，叫法国。法国为什么我们觉得法国人总是很傲慢哈？法国人不喜欢美国人，法国人甚至以说英语为丑。他们觉得，你看我们去了法国，跟人家打招呼啊，用英语说话，人爱答不理的。他们就喜欢说法语，他们觉得也会英语，就是不爱说哈，瞧不起美国人，觉得美国人没素质。因为法国人是全世界最重视哲学的国度，法国是唯一一个在高考当中会考哲学的一个国家，而且他们的哲学考试分值是排第一位，跟法语是同等级别的，就是排第一位的这个分值的考试，这很有意思。哲学怎么考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他问，可以否定非常明确的内容吗？你们听这名字能听明白吗？可以否定非常明确的内容吗？可以划定正常与不正常事物之间的界限吗？如果没有神，那么一切都会得到允许吗？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就咱们所谓正常人不会认真去思考的话题，但这些都是哲学的思辨。甚至你知道，法国有很多哲学家在每一次发生了国际性的大事之后，他们都会被报社邀请去用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新闻事件。这就是法国人啊。但是法国的高考也确实不容易，因为法国有一个大学叫做大学中的大学，这所学校叫 Grand University， 就是大学校，直接翻译过来叫大学校。这个大学校的人呢，毕业之后掌握着法国最好的人脉，所以它导致了法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固化，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事儿。什么叫流动固化？就这个阶层里好的人永远都好，就有钱的人永远都有钱，没钱的人永远都没钱。其实中国现在正在形成这样的阶层固化，这样的社会到最终就要用大革命来颠覆，所以这是挺危险的一个趋势哈。因为底层人没有任何的希望，它不像美国，美国人你还可以实现美国梦，当这个阶层固化以后就非常困难。法国人也鼓励他们的孩子在这个课堂上讨论问题，但是他们与犹太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大声。你看到欧洲去，你确实觉得，你看杨夏老师讲到欧洲去哪儿都小声的，对吧？哪儿都特别在意。法国人不大声，然后他们特别注意礼貌和协作，都是等别人说完，然后再表现得彬彬有礼的自己来说，而且要注意倾听他人的观点。犹太人是特别吵的，犹太人会大声的说，然后哇一大群人聚在一块儿，就生怕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不到。这跟法国的优雅是完全形成对比的。然后我们就会说到美国哈，在美国呢，节目组选择了一个叫做菲利普斯埃克塞特的学院，这是一所其实是一所高中。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这个学校是1781年创立的，你想美国才建国没多长时间啊，它是属于特别悠久历史的一个学校，最能够代表美国。然后扎克伯格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老板，就是毕业于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以讨论的方式完成的，所有的课程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个叫做哈克尼斯圆桌前上课。什么叫哈克尼斯圆桌呢？1931年石油大亨哈克尼斯到这个学校了，给他们捐款哈。捐款以后他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我捐款可以哈，但是你们得研究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你要研究好这学习方式呢，我就给你捐一大笔钱。后来学校就发明了12名学生和老师围坐的这种圆桌教育方式，并且沿用至今。你看从1781年沿用到现在，包括数学、音乐这些学科都是在圆桌前进行的。老师说最重要的是学生要参与到课堂当中来，我们最希望看到孩子们之间的交流。我们作为老师的任务呢，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的对话和讨论顺利的进行，要在课堂上参与讨论，你就得必须做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这所学校不布置作业，仅仅是需要进行课堂讨论，学生在学习方面比任何人都努力。你看咱们看美国的电影经常是课堂上要讨论嘛，他们要提前做预习，对吗？预习的过程比做作业更重要。读书会之前解读过一本书叫做向前一步，就是扎克伯格的副手，也就是那个女 CEO， 对吧？记得吗？叫谢丽尔·桑德伯格。这个女孩是考上哈佛大学的，她考上哈佛大学以后呢，上课的第一节课那个教授就 一进来就问了一句说，原著你们都看过了吗？大一的第一节课呀，教授进来就问说，原著你们都看过了吗？然后这个女孩有点懵，说啥叫原著啊？问跟旁边人说什么叫原著？旁边人告诉她说，原著是拉丁文写的这本书的原著，而不是英文的。从此以后她才学会说，每次上课之前都要把原著先看过才能来。各位，这就是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大学的人太玩命了，真是学霸。所以在美国最老牌的这所学院里边，他们的标语叫做思考、讨论、提问与分析。他们是通过圆桌、通过讨论的方式激发孩子们自己的动力去预习，然后老师们做 facilitation， 这个其实很像我们上领导力课程时候的方法哈，减少了很多的灌输，但是培养出来的孩子都很优秀，很多人都考上了常春藤名校哈。然后最后有一个特别棒的、令人敬仰的学校叫牛津大学，这是英国的哈。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就是他们最有名的一个学院。牛津大学学院制，一条街上很多学院哈。这个基督教堂学院培养出了谁呢？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啊，包括他们在内的26位英国首相，哇，一个学院26位英国首相，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克林顿在内的19位国家元首，还有霍金、亚当斯密、默多克等等。牛津大学特别重视面试，比如哲学招生的时候，这个哲学系招生，他们问考生说，在英国平均7个人就对应着一个摄像头，应该怎样从伦理的角度反驳那些拥护这种做法的人？这两天不是法国出了这个大事吗？恐怖事件哈，然后他们就反思说，法国平均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15000人才对应一个摄像头，而在英国平均7个人就对应一个摄像头，所以伦敦要比巴黎安全的多。你到巴黎去，很多人会警告你说小心小偷啊，因为特别多小偷。你想15000人对应一个摄像头，那跟北京比起来真是差太远了。北京现在叫无死角，任何地方都能拍得到，对吧？所以当然咱们说远了哈。哲学教授问说，应该怎样从伦理的角度反驳那些拥护这种做法的人？各位，你们想想看，你们要是面试的话该怎么回答？还包括如果能够的话，你会愿意复制一个自己吗？这都是哲学的思辨的问题哈。牛津大学的培养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从本科开始就对孩子采取1:1导师授课的方式，每位教授对1到2名学生集中进行个人辅导，他也有讲义式的教学，但是是以这个1:1辅导为主的。大一的时候基本上1:2，大二以后就变成1:1和教授谈话，完成论文了。一个教授大概负责10名学生，学生首先要利用3天时间完成一篇论文，然后交给教授审阅，教授会通过不断的提问让学生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所以在牛津大学，所有的学生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跟教授对话，他们觉得跟教授对话是压力巨大的一件事儿，那都是很有名的教授啊，他要问一个本科生，要追根究底的问下去。但是我们也能想象说，这样对孩子有多大的帮助啊。这个牛津大学有一个大学生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很厉害，包括丘吉尔、里根、迈克尔·杰克逊、马拉多纳、鸟叔，就韩国人哈，都来这里演讲过。鸟叔之所以能来呢，他跟前面人差太远了哈，他之所以能来，是因为韩国人叫李胜允成功的竞选为学生俱乐部的会长。这事儿令韩国人特别激动，韩国人本来就爱激动啊，特别激动。他们之前唯一一个来自东亚的会长是巴基斯坦的前总理叫贝布托，你记得吗？那个被暗杀的那个政治家，之后是一个韩国人叫李胜允啊，所以他把鸟叔就请去。牛津大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原则，特别好玩，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每天晚饭的时候，他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聚在一起就餐，这是英国传统，就那种长条桌啊，大家聚在一起就餐。7:30的时候，晚餐时要求所有人着正装，每天晚上大家都要着正装来吃饭，而且不是你去拿个盘子打饭，而是服务员负责上菜，有服务员给你上菜的。然后，那听起来好像像烛光晚餐哈，要花很多钱，但实际上这样一顿饭的价格只有不到人民币20块钱。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在就餐的时候让你和不同专业的其他学生展开讨论。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就问他为什么不重视讲义式的授课，就是我们现在大学里边那种一个教授使劲讲大家听那种深刻哈。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在课上能学到的东西网上都有，他们早就通过自学找到答案了。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英国人那种傲慢的感觉哈？英国绅士的傲慢感觉。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说，精英们是多么的可怕，对吧？就是这些孩子内心充满着精英感，充满着这个学习的欲望，所以他们在上任何课之前，他们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自己把所有的该学的网上的知识都学完了。我到这儿来就是跟教授探讨怎么样把它做得更深入的。所以我也反思我们的大学教育哈，学生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怎么考。然后，如果老师不点名，学生就不来了。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这事儿挺悲哀的，可能。所以，最终这个节目组总结了东西方教育的一些差异哈，说东方人学习呢是为了家人，西方人学习是为了自己。东方人的水稻文化让我们更重视努力，而西方的小麦文化就不会那么努力，这也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南方人比北方人也勤快一点哈？因为咱们的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小麦撒下种子去就没那么多费心的事儿了。这个水稻呢，弄起来特别麻烦，所以导致吃水稻的这些人就更努力一点哈。然后西方人呢是赞美子女，然后东方人喜欢鞭策自己的孩子，然后西方人讲究与众不同啊，东方人看重集体的融合，东方人喜欢背诵，西方人喜欢提问，东方人喜欢求助内心，而西方人偏爱外在，偏爱讨论，东方人要求孩子妥协，西方人鼓励他们争论。然后，未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作者讲说，交流与协作会是未来的学习之道。那这本书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结论了，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我希望大家在听完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学习方式之后，能够在心里边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取舍。我个人呢是对法国的教育啊，包括牛津的教育，美国的教育还是比较喜欢的。犹太人的方式呢，当然有非常多可借鉴之处。我更喜欢他们的家庭式教育的这种文化，但是我不喜欢他们那么吵。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直播群里边听着听着课，还有人吵起来哈，这个咱们中国人可能接受不了。我们更喜欢优雅的方式，然后但是要鼓励学生思辨。所以在最后送给大家一句哲学家说的话哈。欧洲最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他说，天才和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两者对待学习的态度不同。普通人学习是将其当作自己出人头地和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的手段，而天才学习是因为他们对学问本身感兴趣。OK，我特别希望你们大家加入读书会，然后学习读书，是对这些东西本身感兴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也能接纳别人的结论，对吧？接纳、自由、开放、包容，这才是我们这个读书会里所要倡导的氛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使自己变成更好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和谐和愉快，给身边的人带来善良和正能量。我们大家的学习就在帮我们不断的改变中国。好了，我的课到这儿结束了，谢谢大家。